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说起江苏盐城，不知道您先会想到什么？现在啊，去到盐城黄海之滨看看，您会发现白鹤在天上飞，麋鹿在草地上跑，一眼望不到头的树林和无边的大海连在一起，到处都美得像是一幅活动的屏保。要知道，绿色生态那可是盐城最亮的底色，也是最宝贵的财富。这座湿地之城正用满满的生机书写着人与自然好好相处的精彩答卷，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也正是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迎来了一批最擅长和懂得表达这份美的人。8月18号下午，归路杯海峡两岸生态环境影像大赛展演活动在盐城举行，来自台湾和盐城的摄影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场生态摄影盛宴。盐城的湿地风光与台湾的山海奇观通过镜头实现了最美的相遇。从3月到8月，盐城市紧张有序地开展归路杯海峡两岸生态环境影像大赛活动，充分展示盐城国际湿地的魅力和风采，吸引两岸数百位摄影人士和爱好者的参与，征集优秀摄影作品2000余幅，平台累计关注超10万人次。本次大赛共评出摄像优胜奖10个，摄影一等奖2个，二等�奖8个，三等奖20个，优秀奖若干。今天的节目就让我带您一同去到活动现场，认识几位来自台湾的参赛者，和他们一起聊聊镜头下的生态之美。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自称资深业余摄影爱好者的杨女士来自台湾，她可是本次比赛的大赢家。提交的5幅作品当中啊，就有2幅得奖，作品《晨光羊群》更是获得了摄影单元的1等奖。说起这次的获奖经历，他笑称纯属意外，早知道啊，就带旗袍来领奖了。
我来自台湾，我叫杨永如，这次来盐城，来盐城要交照片，然后我就选了5张，不小心中了2张，完全没有意料中的。那张作品是去年10月在内蒙额济纳旗，早上刚好清晨的时候阳光洒下来，然后那个你们看到的那个烟雾哈，是那个羊群的那个灰尘，就是走过去的那个灰尘，再配合早上的那个斜射光，就造成这个样的画面。那我们是去内蒙玩的时候，刚好有看到羊群就拍了，这是一种机会快门。
这个就是属于转瞬即逝的瞬间，您把它给抓住了。
这是属于一种机会快门，因为那个羊群会走动嘛，那个牧羊人也会走动，所以我们就是用连续快拍，快拍之后再回家选一张自己喜欢的。那个是意料之外，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啊。
哦，
对啊，不然就准备旗袍。可以为了要上台要慎重一点，你看我们都穿得这么轻便。
那您在来之前对江苏、对盐城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江苏就是，那就只有南京
啊。您去过南京吗？
有去过南京，我第一次来大陆去南京，还有长江，第一次看到长江很激动，因为是小时候地理课本才有读到的，长这么大才第一次看到。 那我是听说盐城有丹顶鹤啊、麋鹿啊，还有湿地啊。好，那我们第一天已经去了一个月亮湾。好，那月亮湾有早上有4点多起来拍日出，那边也蛮漂亮的。那昨天有去一个木沟古镇，我觉得那个也蛮有特色的，所以我是蛮喜欢来的啦，蛮喜欢来大陆的，因为每个城每个省都有它的特色，那对我们学摄影的人来讲都非常的喜欢。
老师，您这次到我们江苏来哈，您会觉得比如说盐城和南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吗？
因为我南京是30几年前来的
啊，
那跟着旅行社就是去一些所谓的观光景点，比如说玄武湖啊，什么东山岭啊。那我们这次来盐城算是比较深入，就是去一些那个旅行社不会排的地方，然后还参观一些里面很有名的企业，就是等于是大开眼界。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去看汽车工业啊，还有那个什么太阳能啊，那昨天有去参观那个酒厂，喝那个是酿了18年的酒啊。因为这次来不是跟旅行社，是跟着那个交流协会来的，然后他们安排的就比较深入，那对盐城比较有了解，因为其实没有来盐城之前没有听过盐城，比较孤陋寡闻，就真的没有听过。那我只是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摄影协会，然后刚好大家都有办，啊愿意来，然后我想说反正摄影这种东西拍什么都适合，就所以我也是跟着很好奇来。
您会觉得这种生态摄影它的难点在哪里？
就是它在动啊，那个不管是拍什么动物啊，它都在动啊，那你要抓它的瞬间不好抓，那有时候就是乱枪，比如说拍鸟就是乱枪打鸟，那不小心就是会有几张满意的作品这样子。那又像我们在拍鸟的时候都是一次按很多张，大概一次回去就好几千张，那回去再慢慢挑，所以是叫做乱枪打鸟。可是有看到喜欢的就觉得值回票价这样子，那个很难抓住你想要的啦，只能说运气好，碰到你想看想要的。
对，您觉得现在你很多年轻人他们出门就带一个手机拍照吗？您觉得带着手机拍能拍到好作品吗？
因为功能不一样，功能我是觉得除了构图啊那些差不多以外，可是那个器材本身的功能是不一样的。那相机比如说可以拍景深啊，拍连续快门啊，它拍长时间曝光啊，拍出来的画素也不一样。那手机虽然方便，可是效果真的没有相机的好，所以还是我们，你看我们还是宁可背着重重的。
那您每次出行的时候会带多少设备？
哦，很简单，一个旅游镜而已，就是一个那种可以变焦的镜头，然后那个就是一个广角，因为大陆当都是大山大水，那个适合广角，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变焦的镜头，18-135张就可以很好用，反而长镜头用不到。
刚才你也说到我们大陆的风光，它主要就是大江大河，它就是开阔哈。那从这个生态的角度来说啊，您觉得台湾和大陆在您的这段时间的各种旅行当中，您会觉得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吗？
动物不一样。
动物不同。
对啊，比如说那个南疆有骆驼啊，对不对？台湾就没有骆驼啊。
哦。
然后那个有些鸟啊，台湾有，可能大陆就没有啊。就是动物会种类会不一样。那拍法就会有点不一样，就差在这里，因为真的是每个地方会有每个地方的特色，还有特色的不同的种类的动物，还有不同的生态嘛，就是不同的种植物一定不一样的嘛，所以才会到每个地方去看看啊，不然就不用出门啊。蛮喜欢来大陆玩的，已经去过南疆啊、九寨沟啊，还有黄山啊，都去过的。今年有去过福建的土楼啊，我是觉得大陆蛮漂亮的啦，而且物廉价美，很吸引人。然后像我们喜欢摄影的人都会觉得说大陆是大山大水，非常值得来。我下个月要去张家界啊，
像我都来了快10次啦，
哦，您来过大陆快十次了。
对，快了，从三十几年前就开始来。
嗯，
大陆进步得很快，跟三十几年前差很多。
很多哈。
对，真的进步，每次来就觉得不一样，进步得很快。公路开得很，以前都有那种泥沙路啊，对不对？石头路啊，现在没有，现在都是很平整的高速公路。
嗯，
这一点我就很佩服你们，真的。你看，反正去一趟欧洲要十几万了，对了啊，看到也是这些风景，然后来大陆才，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很喜欢来。其实我们那一团的人都喜欢来，我们这次报名两天就额满了。
除了大量的摄影作品，本次海峡两岸生态环境影像大赛呢，也收到了很多精美的摄像作品。这些视频风格各异，主题突出，每一帧画面，每一段音效，都在诉说自然之美。其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来自台湾姑娘陈竹英的作品《拥抱深海的爱》。她镜头下的基隆港视角与众不同，由她亲自下海潜水完成。作为专业的武打演员，陈竹英曾参与过大量的影视剧拍摄，那他的作品呢，无论是在拍摄手法和镜头语言上，都有着明显的电影感。可他告诉我啊，其实拍摄这个片子他也是很为难，花了一些小巧思的，因为他其实不会潜水。
当初为了表达我这个心理状态，我去做了一段水下摄影，高难度的水下摄影，就是我把我在基隆成长的这个路上的跟在台湾绿岛的那个水下的摄影结合在一起，去表达我内心的一个状态。但是你知道，因为我没有学过浮潜的，我要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要潜到水下大概5米，至少5米6米，然后对我来说其实很挑战。因为游泳，我是在基隆港边长大，我常常都游海边，我是不怕，而且我是冲浪的，就是，然后但是潜水是完全不同了。那个下潜那个压力，那个水压会挤压你的身体，然后特别是耳膜，然后他们又要我用水肺，我也不太会用，我会害怕，他们也不敢给我用，我就因为我剪辑我很熟嘛，我就说那不如就是我拿着负重，然后呢很快的潜下去，然后到了海底大概5公尺的地方，我慢慢往上浮，然后我用倒放就向下潜。对，就是因为我会剪辑，所以我知道怎么样去偷啊，应用剪辑的技巧让它像我要的东西，可是我不需要。所以你看今天他们拍的东西都跟我都不一样，我们拍影视的东西它会有远景、中景、近景、侧边、特写什么什么，然后才进入那个，他们不是，他们就是
一整个的镜头拍下来。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完全是不同思路的。对，但是我觉得那个绿岛的海真的拍起来太美了，那个蓝是不用调色就蓝成那样，你没办法想象。但是呢，其实很有意思，我也遇到一个很好的水下摄影师，因为其实我去到了隔天就台风了，他就跟我，本来是我们是隔天要开拍，他就跟我说我们可能要今天拍，因为明天台风可能就来了，水就会变浊，所以我是到了当天我们下午去拍的，就下午就拍到很漂亮的那个特写的镜头，但是还要补全景，隔天就没有那么清澈，有点浊了。然后后来我们早上拍完，下午台浪就大了，就拍不了，但是也是拼命去拍的。因为负重会让我很快的下去，但是我耳朵就会很痛，因为我没有时间做这个减压，没有时间适应，我就要硬扛，拍完耳朵痛了2个礼拜。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陈竹英如今与山东小伙儿成家，并已落户江苏盐城多年。正如他自己在活动中分享时所说，盐城现在就是他的第二个家。家里有故友，自然也有新朋。本次海峡两岸生态环境影像大赛呢，就邀请到了很多第一次来到盐城的新朋友。新北市山岳摄影协会的黄进发会长这次就带了一个摄影团的朋友们一起来参与活动，他们不仅是参赛者，也是交流者，接下来他们还将用镜头记录盐城各地的生态美景。 哦，会长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盐城。这一次一共来了多少位会员？
一共来了连家族大概30几位。
30几位，那大家一共带来了多少作品？
我们规定是一个人交5到10张，
每人5到10张。
对，所以应该有快到200张左右。哎，
我刚才在采访到其他老师的时候，他们说报名特别踊跃。
是，因为就是参加活动啊，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说江苏这边有一个摄影协会嘛，要办这个活动，邀请我们相对的，我们是摄影协会嘛，那希望是我们能参加这次的比赛，那我就在会里面宣布，希望我们同好会员能参加。因为非常踊跃，那后来名额有限，大概我们3天就爆满了。假如是延长的话，可能会更多的人。
啊，咱们协会有多长时间了？会员大概会有多少？
我们大概已经有20几年的这个历史。我做了3任的什么所谓的理事长，我做了3任。现在会员最多的时候有150几位。
平时会经常有一些一起出去摄影的活动吗？
我们每个月都有一次外拍，那每个礼拜都有一次讲座，那只要参加我们的会员，这些讲座是免费的，那出去外拍就是大家均分这个旅费。那我每场举办摄影旅游，
到中国大陆来拍摄的机会多吗？
这算是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
对，以交流来讲是第一次，但是他们自己来的很多次，但他们都喜欢去比如说新疆蒙古拍一些很天然很自然的那些景物。我们摄影的人比较不喜欢那种人工的一些所谓的美景，但是人工化我们就不喜欢。
您这次来到我们盐城，也看到了很多大陆的摄影同好的一些作品哈。
对。
您觉得两岸大家在拍摄作品的这种理念呢，或者说大家评判的标准上，会有很大不同吗？
非常大的不同。今天在交流的时候，看到有一位上去演讲，他讲，拍自然东西是不应该牵涉到人为去干扰。但是在我们台湾呢，很多都故意摆拍比如说一些雏鸟，它就是在那个鸟巢里面就把它抓出来，弄一个假的那个树枝啊，弄个鸟巢在里面，然后来打光，受到你好像很美，那其实都是摆拍假的。像这一点，渐渐的让我们台湾的摄影也知道这是不对的，慢慢有改进。
其实从摄影的难度上来说，可能就是自然的抓拍难度会更高。
对，难度更高。对，有时候我们会里面也有人为了要拍一种鸟，他会在那边守株待兔1-2天，带个帐篷就买干粮躲在里面。他们很执着，也有这种人，
也是一个乐趣啊。
是，
这次到我们江苏来，对您个人来说是第几次到江苏来呢？
江苏来过很多次因为江苏这个水都很多运河那像周庄那也算是江苏嘛。对，我们来以前都是旅游团，就带我们去景区，但这次来可能会因为我们才来第3天嘛，要看到自然东西，可能是我们后面的4天的时间才会去那种比较原始的地方。比如说丹顶鹤什么麋鹿
对，滩涂
对，那个湿地。
作为职业摄影家，黄会长拍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也培养了众多摄影爱好者。他个人收藏的相机就达600多台。说起摄影，他兴致盎然，侃侃而谈。在他看来，照片要会说故事，首先就是要真实。
这次您有带设备来吗？
有。
重吗？
因为年纪大了我快80了所以重机器没有带来。但是现在的摄影器材是蛮发达的，我算带一个大的傻瓜机，也算是一个大炮之一
像咱们这样的摄影协会到江苏来，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去到那些站点的时候，
应该比一般的参访团要预留的时间多很多吧，大家得要有那个时间来进行创作和拍摄。
对，没错，但是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嘛，
嗯，
那这是我招团员，我是跟他们讲这是我们的摄影的目标，我是定位在旅游摄影，你就是看到什么拍什么，我们没有特定一定要拍什么东西，你只要看到什么地方什么东西都可以当题材，摄影题材，这样自由发挥创作，这样才是真正一个摄影者要追求的，不是摆拍来拍。我常常跟学生讲，我因为我也在所谓的松岩大学教摄影，
嗯，
那我发现很多的摄影师，比如说一个东西摆在那边，啊，大家镜头对到同一个目标，哦，就是拍一个鸟，哦，
嗯，
我们的五色鸟，它会把它一个水盆，透明的水盆放在水里面，那里面放一只金鱼，一只鱼在那边游，啊，有那五色鸟，它看到那个它会下去抓鱼，
抓鱼，
哎，那摄影的导演他会说，哎，大家镜头对准这个水缸的鱼，
嗯，
哎，那然后呢，发号施令，我这鸟要下来，就开始哦，准备了。鸟下来了，开始拍，噼里噼里啪啪那个现在的摄影器材，一秒可以拍到二十张以上。
嗯，
所以他们鸟开始在动的时候，他就开始按快门，他鸟飞下来，啪啪啪啪啪，一定会有一张抓到鱼飞上来镜头，一定会有。这样下来的话，可能一个上午或者下午拍下来，可能会拍个五六百张、七八百张的不一定。他要的只是那一张，
嗯，
但是我觉得像这种，我定位是说，一样东西大家拍，那拍这些东西大家都一样，
嗯，
没有一点意义，
对
对。那我当评审的时候，只要看到这种参赛的作品是这个样子，我一律丢掉，不给分。
您作为评审的时候，其实从专家的眼光能够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照片是怎么出来的，
因为我也拍过，
嗯，
啊，这个照片也看太多了。
嗯，
那因为以前没有看过的人，评审都会给高分，我说很难得，
嗯，
就给高分，但是大家丢多了一样，就是假的嘛。还有我们最摄影团最喜欢去的就是一个福建霞浦，
嗯，
霞浦那有个老榕，有一棵老榕树，那他们有专门的，好像演员一样啊，有个水牛，
嗯，
那个
牵着牛在
牵着牛啊，然后戴个斗笠，穿个蓑衣，
对，
那后面放一些那个烟呐，啊，烧那个，那有个人就在散，把烟散出去，啊，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好像在中国全省的摄影比赛上得到大奖，后来大家一窝蜂的跑去拍这个东西，
嗯，
那拍多了一样，这都是假的，就得不到分数，哎，啊，所以说这个摄影来讲，创作非常重要，要跟人家不一样的。我常常说，一张照片就是一个故事，看照片来说故事。
这次的比赛是有一个主题的，叫生态摄影。
生态摄影，对。
那从您专业的角度来说，您觉得这生态摄影啊，它是在所有的摄影类目当中算难的吗？
生态摄影我是觉得不太难，
嗯，
因为拍的东西生态的话，它的题材蛮多的，也不需要说特别去跑到很远的地方，或者是三更半夜要出去啦，或者拍了一早就要出门。那其实说生态，在台湾来讲，对生态最近几年会比较重视，但是在以前的话，生态刚刚讲过嘛，都是摆拍，把那个鸟抓来这边棚里面棚拍，那就是破坏生态嘛。
嗯，您会觉得大陆的环境更适合拍生态摄影吗？
应该是因为大陆太大了，没有人为破坏的地方还是很多，
嗯，
不像台湾那么小。像台湾一个热点，比如说我们拍那个鱼鹰啊，那个老鹰抓鱼，
嗯，
那也是假的，就在河里面先抓那个鱼啊，先把它丢到那个河里面啊，大家对着镜头对着那个鱼，那老鹰一定会下来抓鱼嘛，都是假的嘛。你说这算生态摄影吗？这不算，这算破坏。所以那只老鹰呢，他就不会去真的去抓鱼，就等你们来喂我。
嗯，他也成老演员了。
对，他们都知道，哎，他几点钟这个鸟会出来，他都知道，时间算得很准。
您刚才也提到是第一次来参与，那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您还愿意带团来参与吗？您会更期待下一次我们去拍摄一些什么样的题材呢？
当然有这个机会，我非常的希望，也希望这个机会，因为这次我们带团来三十几位，来才第二天，他们一直问我还有没有机会再来，
就这个交流对大家的摄影技术还是会有提高的吧？
嗯，应该会，像今天有那一位老师讲的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就是拍摄生态不应该去破坏自然。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那这次咱们整个行程结束之后，回到台湾，您还会跟大家收一波作业吗？
会，因为这次我跟他们讲了，我们这次来交流拍的作品，我希望他们都能交过来，然后这作品呢是要回馈到你们盐城了。
我家在盐城，你可曾来过？这里是东方湿地黄海明珠，绵延的滩涂，奔跑的麋鹿，还有那丹顶鹤在翩翩起舞。
在这次活动当中，两岸的影像创作者们围绕生态影像的力量展开了深度的分享，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照片背后的故事。而我印象最深的是台湾学者林教授的一句：影像无界，城市有情。盐的质朴，海的包容，与宝岛的细腻灵动，在这里碰撞出了最温暖的共鸣。一年一度的候鸟迁徙季即将拉开帷幕，盐城黄海湿地沙洲如画，鸟浪如潮。我们也期待有更多两岸的朋友亲身领略这片绿野仙踪的美丽风光，亲身感受盐韵成影，同心同行。
全身 曾来过，这里是东方世的黄海明珠，绵延的滩涂，奔跑的麋鹿，还有那丹顶鹤在翩翩。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畅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这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2025年8月3号下午2点40分，美国匹兹堡一栋普通住宅里，95岁的许卓云在妻子孙曼丽的怀中合上了双眼。许卓云天生有身体的残疾，手脚弯曲，双脚无踝，没有上过小学和初中，但他凭借着顽强的毅力，考上了台湾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最终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留下了《说中国》《万古江河》《中国文化的精神》等传世之作。生前在接受采访时，许卓云先生明确地表示自己要落叶归根，已经买好了墓地，死后要回到家乡，回到父母的身边。而许先生所强调的归处，他的家乡正是江苏无锡。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位从无锡走出去的著名历史学家的故事。许卓云，其实我的心早已经回来了。
2025年8月4号，著名历史学家许卓云在美国匹兹堡离世，享年95岁。许先生祖籍江苏无锡，求学在台湾，生活在美国。他是一位以历史研究为终身志趣的人文学者，是中国台湾历史学界的奇宿。许卓云学贯中西，身上带着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留学任教，客居美国60多年，心心念念的依旧是故土家乡。叶落归根的夙愿里，藏着一位史学大家对故土最深沉的眷恋。而无锡的工商文脉与江南风骨，早已化作他解读历史的密钥，在字里行间流淌着永不褪色的桑梓情怀。1930年，许卓云出生在江南无锡的一个士族大家，父亲许凤藻早年留学英国，通达中西方文化。因为先天之残，许卓云无法入读普通小学，但父亲书房里的大量藏书开启了他对世界的认知。全面抗战爆发，年仅7岁的许卓云跟着父母逃难，一路上看到了太多离乱创伤，这段经历影响了他的一生。许卓云，
7岁我呢就跟着父母跑，我父亲的工作是在战地的文官，所以我们也就是常常就住在乡下老百姓那儿去借个铺啊。我抗战期间的经历影响我一辈子，也影响我念书选方向。
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加深了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思考。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许卓云跟随家人回到家乡，进入无锡辅仁中学，开始了他的正规学校教育。许卓云，
1946到1948在辅仁读书，从高一读到高三上，最后半年到了台湾。我对辅仁的感激之情是终身的，因为我进入高一以前没有上过学，辅仁2年半的课程，由于老师的教导方法对，
由于同学帮我的忙，我能从没有基础打出一个比较结实的基础，这一点终身的得益处。
在辅仁读书期间，许卓云在文学历史方面显现出过人的天赋，即便是入学前没有接触过的数学和英语，他也在很短时间内迎头赶上。那时的无锡既是运河悠悠的江南水乡，也是经济繁荣的工商重镇。码头翻营里，机器轰鸣中，那些忙于生计的船工、商人、工匠，构成了他对人世间的基本认知。务实的工商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后来许卓云研究历史，既关注制度的宏大叙事，又始终带着温度，更愿意从人们如何谋生、如何相处里寻找历史的逻辑，从普通人的生计入手来看社会的变迁。这份接地气的视角，或许正源于故乡这片充满烟火气的土地。许卓云：
无锡的实业家出得多，数学家出得多，江南造船所里技术员有十来个无锡人，士大夫的世家不高高在上，一样可以参加实务工作，所以无锡实用之才比别处多。你看我们的专家院士里头，无锡人一大把。
东林书院遗址曾是少年许卓云常去的地方，书院内风声雨声读书声的楹联与城墙外沙场的机器声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在这个江南小城里成长起来的许多名人，既读书也经商，更不曾忘却对国家、对乡土的责任与担当。士魂商财，是对那一代人风骨的概括。许卓云：
江南的文风盛，无锡人念书是为了念书。我的爷爷一辈子喜欢数学，他宁可不考科举，他玩数学。我的曾祖父自修医学，到后来变成有名的如医。四乡八镇有人派船来接他去看病，他替人看病不要钱的。士绅之中有一个领袖，他们一吆喝，各行各业支援，为公家服务，修路的修路，挖运河的挖运河，排难解纷，解决问题。寡妇有寡妇堂，弃婴有育婴堂，冬天有冬镇，腊八节时候发放冬衣冬粮。
成年后的许卓云辗转于海峡两岸，又远赴美国，但无锡始终是他笔下和言谈中反复出现的意象。跑马楼式的老宅，运河边的码头，船家的吆喝声，老家园中的桑葚，这些看似细碎的回忆，也是他理解历史的起点。在他看来，无锡的变迁恰是近代中国转型的一个缩影，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工商文明的萌芽，从地方社群到融入世界市场。晚年的许卓云依然笔耕不辍，他坚持写作、直播，还常念叨着要回去看看。许卓云：
在这两岸恢复交流以后，我们兄弟姐妹都知道，父母一直怀念故乡。
2009年12月，他终于回到了阔别半个多世纪的家乡。无锡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顾碧成曾多次接待过许卓云先生，他说：
许卓云先生回到了无锡，那么他第一站呢，就到了他的就读的中学，无锡辅仁中学。他约了几个老同学一起到了当年读书的地方。老先生指着：原来这是我们的教室，这是我们原来走过的这个操场啊。先生顿时似乎回到了当年，先生的笑很天真，他笑起来的时候很浪漫，感情十分的这个充沛。他有的时候说说说说的就会眼含泪花。
此后许卓云曾多次回国参加同学聚会，他关心关爱着青年学生，和夫人设立了许卓云孙曼丽奖学金， 还邀请辅仁青年学子共同参与许卓云教育十日谈全球讲座。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党委书记张军，
他因为先天出生时候就残疾，但他能够始终保持对待生命对待人生的一种顽强，对自己设定的人生目标的这样一种执着，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激励着我们辅仁一代代师生，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是深受感动，深受启迪和教育。
每次回无锡，许卓云都感怀着这里淳朴的风俗，体味着乡人的温情，他也始终牵挂着无锡文脉的更续与发展。
许先生跟我的这个交谈啊，时常充满着智慧的光芒，也折射着一位赤子对家乡的拳拳之心。他说，无锡有东林书院，有姬昌园，有梅园，结合这些名胜古迹，可以搞些学术研讨会，可以搞桂花节、诗歌大会，无锡地方戏剧、戏剧虽然比不过百戏之祖昆剧，但可以借戏剧大台邀来周边地区的地方剧种，在吹拉弹唱之中弘扬无地非遗，在桂花梅花盛开时节可广邀天下雅士，重现江南诗流云集的盛况。这一类活动一多，文化就自然活泼起来。
如今斯人已逝，当我们走过那些他曾驻足的街巷，看着老字号店铺的招牌与现代商场的霓虹交相辉映，或许能读懂他为何如此眷恋这片土地。这里有他的根，有他学术生命的源头，更有一个城市与一名学者相互成就的温暖故事。顾碧成，
许先生他说，散落海外的无锡人后代要靠文化的力量把他找回来，这样才能弘扬民族文化，不然随着时光流逝一代一代下去，他们会找不到自己文化的根。这是一代无锡人，一代文化人，一代知识分子用内心的信仰和学识支撑着自己的一种乡愁与乡恋。
许卓云，
我的根中国，我的坟地在中国，真正的归属是历史上的永远不停的中国，是一个文化体，有经书、诗书、诗词、戏曲、建筑，我可回到那里去。
从江南水乡无锡到宝岛台湾，再到美国匹兹堡，许卓云的一生经历了新旧世界的更迭。他的身上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他以伤残之躯和不服输的意志践行着知识分子的使命。让我们记住许老对中国文化和未来的期许，要有一个远见能超越你未见。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青竹不提把牡丹心迷，西湖酒夜梦色中你拥起，我一色雨滴粗刀足足为如何你泪落衣，星星迷迷，朗朗清清。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3周年。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